那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过去、现在、诸如来，未来世中一切佛，是诸正觉能除恼，一切皆依法为师，清净于法依止住。十世三世诸佛法，是故一尊于己者，应先尊重敬彼法，宜当意念佛所教，尊重供养无上法。大家请放掌。那么今天继续讲《禅那经》这位尊者呢，他个人修行上的这个困境。那他到处去请法我们上次讲到当这些比丘们给他回答就是要去观。五蕴，每一蕴是无常的、无我的。所谓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可是他说，其实他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些都他都了解，五蕴无常、无我，他了解。可是他对于这个一切行的止境，一切积累之气绝，贪爱的断尽这一些呢，他的心。不会要入不会要入，不会生欢喜，不会留在里面。那他会害怕，这个执着又升起了，他会自己问说：“那个阿塔是谁？就是那个我是谁？那个我去了哪里？”如果说一切行止境，一切都气绝了，全部断尽了，涅槃了，那我的那个我呢，在哪里？去了哪里？可是他知道见法者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他的问题就在这最后一个步骤。那我们上次讲了所谓的行，所谓的积累。那当他向其他长老比丘请法的时候，他们这样子给他回答。他得不到解决的方法，于是他去想到尊者阿难。他说这个尊者阿难呢，是老师，就是佛陀这大师所赞赏的。那其他的睿智们的这些同伴行者，也推崇他，所以他希望从尊者阿难这边能够得到一个答案。所以他就决定去见尊者阿难。那尊者阿难跟他讲什么呢？他把这个他跟其他长老比丘们请法，还有他们的回答，全部报告了一遍。那他也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可是他就没有办法克服。于是呢，尊者阿难给他回答些什么？那他后来就成阿罗汉那尊者阿难呢？这边给的开示其实是跟缘起有关的。如果无我，那就像上次有问到的，那谁知道无我？我想，这边应该会有一点答案。 所以尊者阿难啊，先啊这个安慰他，赞叹他哈、啊，就是说仅以这么一点，我们就为这个尊者禅那感到高兴啊，啊，或许这尊者禅那公开表示了，他破除了心理上的障碍，他愿意公开的讲，哦，他的问题，他修行上的这个啊困境，这个卡关，啊，他也没有要掩饰起来，他愿意啊，不怕别人嘲笑，啊，他公开的到处去请求方法。所以他赞叹他说：“贤有禅那，摄耳倾听，你堪能了解法，就是你有能力了解这个法的。”啊，他本来很沮丧嘛，啊，这没有办法克服这个问题，啊。所以尊者阿难这样子赞叹他，他就那么一句话，他就很高兴了。原来我是真的有能力了解这个法的，我真的是堪能了解这个法。所以尊者阿难就把他在佛陀面前啊，还有这个另外一位比丘啊，迦旃那郭特比丘，这个佛陀给他的一个教诫，我把这个放下来哈，中间有个注解，他说：“贤有禅那，我于世尊面前听闻，当面获悉。”他对迦旃那郭特比丘的教诫。啊，这个卡恰那郭特，这郭特就是种姓呐、啊，啊，就是迦，也就是迦旃那这一个家族的人，啊，没有特别说他的名字了，啊，是来自迦旃那这个种姓的这个家族的一位比丘，佛陀给他的开示，啊，迦旃那此世间大部分依附二分。存在和不存在，我就是世间分两边，有跟没有，啊，这是一个常见一个断见嘛，啊，有无存在不存在常断，其实是不同的用词而已，啊，阿提坦就存在，那阿提坦就是不存在。啊，这世间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分，啊，有跟没有，存在跟不存在。那佛陀说呢，迦旃那，如其实得以正慧见世间之极其者，啊，萨玛盘雅，啊，以智慧呢，适当的智慧。正确的智慧，适当的智慧，这个什么、啊、你可以说是正确的或者是适当的刚刚好的、啊、这种智慧见到世间之极起，这个 Loka Samudaya 于是呢，那些与世间不存在的就没有了。如果看到世间的集起，那所谓的世间不存在的东西无，这个事情就没有了，因为凡事都会因缘而集起嘛。那另外一边呢，对于、啊、存在的呢，迦旃那如其实的以正慧见世间之灭尽者，那世间存在的也没有了。如果也就是说见到世间的集起跟灭尽，那这种两边存在与不存在都会消失了，因为它是两个边界嘛，啊，有跟没有，到底是有世间是有还是没有，啊，这是两边的这种论战， 那佛陀说，你看到世间的集起跟灭尽，所谓集起跟灭尽，其实就是生灭嘛。为什么有生灭？它是有因有缘而生，有因有缘而灭，也就是什么见因缘嘛，见缘起，就不会落入两边。所以这个如果说放到这个阿塔，这个我跟无我，一般认为有我有没有？有阿塔，这个阿塔是永恒存在的嘛，不会变的，掌控着一切，一直在轮回的，就有一种常见。那可是你会看到因缘在改变的时候，这个就灭了。也就是看到世间之灭尽，有因有缘它灭了，那也就没有所谓的永恒存在的我嘛。所以呢佛陀说啊，迦旃那，此世间大部分牵涉执取攀附缠缚，世间大部分都是这样子。他又对此牵涉执取心思决意攀附及潜伏，他能够不摄入不执取，也不决定他作为我的自我。所以他看到的是什么？当升起的时候只有苦升起，当灭没的时候只有苦灭没。但我们一般的人就是升起的时候就我升起了，灭没的时候就我没了，我断灭了，我没了，所以会害怕。可是佛陀这边讲说，如果对于世间的一般人会做的这些事，他能够跳脱而不掉下去，那么他看到的就是升起的是苦的升起，灭没的是苦的灭没。不怀疑不疑惑，对这件事情没有怀疑没有疑惑，不依他此处就有此智，不需要依靠他人，在这边当下你就有拥有这个智慧，拥有这种这样的 Jnana。 这个 Jnana 就是这个智。迦旃那，至此即是正见。我们说正见 Samadhi 是什么意思？这是第一段嘛，世间的分为存在跟不存在。可是这两个纷争呢，如果能够看到世间的生灭，那这些问题就没有了。那生灭的是什么？苦生苦灭。所以佛陀说法是为了灭苦，而不是找一个永恒存在的我。那个所谓的我，所谓的阿塔，它也是因缘生的嘛，因缘灭的嘛，要去看到这一个。所以对一个这样子观照的人，他能够建立起这样子的知识，见到这一些，那么他就是建立了正见。那第二段佛陀给迦旃那比丘的开示，迦旃那，一切有这是一边，一切无这是第二边。所以世间人说有跟无就是所谓的两边。迦旃那，不落入此等二边 疑，如来对彼等聚众开示法，也就是不落入有无二边。这时候如来说法，这个时候就佛陀就不是说佛陀说法了，而是如来怎么样子开示法呢？Majjhana 一中 Majjha 就是中间嘛，根据中而开示法 Dhammang Desati 说法，一般就是说一中道说法，中道，可是这边没有那个字啊，它就是 Majjhana 句中说法，也就是我们一般习惯的就是一中道说法，然后问说那个道是什么道，对吗？那佛陀这边说一句中说法，什么意思呢？下面讲的其实就是缘起即跟灭，以无明这个缘而有诸行所以这边无明缘诸行，这边这个缘起十二字里面全部都是名词所以这个缘不要把它解为动词Avijja 是无明Paccaya 是缘 Sankara 是诸行，所以这个缘以无明为一个缘，那么行就会出现了，以诸行作为一个缘，于是呢就有事以事为缘而有名和色以名和色为缘而有六入就缘起一直到最后一句，如是即是这整个苦运的集起，这个就是所谓的不落入有还是没有，不说世间绝对有，也不说世间绝对无，而是看到这些因缘而生起，因为这个有这个，因为这个有那个，因为那个有另外一个，它是这样子的障缘生起，所以从无明一直到无明缘行缘事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忧悲苦恼愁这整个苦运的集起，也就是缘起法里面的缘生的一面那灭呢，看到灭是怎么灭呢？以无明无余的消散与灭尽，则诸行灭尽所以这边也是Avijaya 这个无明他的 Asesa 没有剩余的 Viraga 消散 Niroda 灭尽这个无明消散跟灭尽，这个字我们说为什么用消散，这个字一般说 Raga Dosa Moha 贪嗔痴，有没有，就是这个字 Raga， 可是 Viraga V 它有离开的意思，所以这个字在很多经典里面被翻成离欲，那这个时候说以无明无余的离欲和灭尽那会很奇怪所以我说很早以前我就说过 Viraga 这个字它应该用消散，因为你看那个过程 它到最后是灭尽嘛所以它灭尽不是一下子没有的，还是渐渐的因缘开始消散了散开散开一直到整个灭尽，它是一个过程，我说 Viraga Niroda消散与灭尽，所以无明没有剩余的完全的消散跟灭尽了，那后面的行就灭了吗？ 那下一句就会是什么？以诸行无余的消散于灭尽，则是灭尽，对吗？以是无余力消散于灭尽，则明于色灭尽。这是缘灭的部分。这是等于是佛陀对迦旃那国特比丘开示，关于世间绝对有、绝对无这两边。那如果不是有，也不是无，那是什么？缘生缘灭，因缘生，因缘灭。这也就是佛教里面最核心的教理，缘起。因为两边有跟没有，sabbang atti，一切有。atti 就是有嘛，sabbang na atti，一切没有，就是一切无。ayang eko anto，这是一个边。一切无，这是第二个边，dutiyo anto，就落入两边。我们要看到的是缘生缘灭。一个缘，因为这个缘而这个生了，因为这个一那个缘而生，所以另外一个又生了，所以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东西在那边，它总是缘生缘灭。如果有一个东西永恒不变的话，那佛陀说法就没有意义了，那我们修行也没有意义了，因为那个东西永恒存在。你修行没有用，它不会改变。可是事实上，佛陀看到的没有什么一个我，一个阿他，永远在那边。而是这些全部都是障缘升起。所以佛陀在后面这边说，他不落入有跟无，世间不是绝对有，也不是绝对无，而是世间是这样子。缘生缘灭，就缘起法嘛，也就是见生灭，那就是智慧，不是吗？我们说智慧就是见生灭啊。所以尊者阿难给尊者禅那，把佛陀对尊者迦旃那郭特比丘的开示，因为他是多闻第一嘛，所以佛陀的这个开示，这边是大量省略了哈，不然这个缘起法这个是整个圆满的哈，完整的。这样子给这个尊者禅那比丘回忆一遍，所以尊者禅那就现证的法。就是最后他说啊，贤友阿难，正是如此。那些尊者们有像这样的同犯行者们，也就是慈悯的好意的劝诫者、教导者，而我今则听闻了尊者阿难的正法演说之后，就现证了法。现证了法，就是达摩阿毗沙弥陀。所以他的问题就解决了。他的心没有办法落入里面，因为他到那个境界的时候，一切要达到一切行灭、一切积累断尽的时候，他突然就跳回他的习性，我的阿塔怎么办？那个我怎么办？这个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有的人打坐坐坐，然后突然发现我没了，我会死掉，跳出来，吓到自己， 为什么？那个我啊，你知道那个我吗？我们每一个执着那个我，你知道那个执着是什么滋味吗？就在那里面坐得好舒服，说哎要下去下去了，我会死掉，呼吸没了嘛。发现突然发现自己呼吸停了，一刹那那个念头一起来，我会死，然后就出来了，那个境界就没了，跳不过，为什么？那个阿塔跑出来，就是禅那比丘这边讲的哈，啊，心意回转，我的自我是谁？因为他这边灭了嘛，这他应该是要对这一些要进去的，可是他那一份的站立跟直取，那个 paritasana 我们讲说是什么？这个汉译本里都翻成恐怖，就是心一惊了，心头一惊，我会死，我会断气，断气就会死了嘛，那一刹那就跳出来了。所以尊者禅那一直没有办法克服这个问题，所以他才要到处去问呢这也是他最后的境界最后一阶他不进去，也就是他知道，他也知道见法者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从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阿塔，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无我那个我有没有？深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你很难去逃脱的。不要说我了解佛法，我知道无我，我了解。你了解是文字上的了解，等你证入修到那个境界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害怕，那就是这个 paritasana。然后 upadana 为什么会 paritasana？为什么会害怕站立？因为直取跑出来了，直取什么？我的阿塔，我的阿塔，我会死，我会没了。所以尊者禅那，也就是他对于缘起法其实没有很了解。那尊者阿难给他一讲这个，尊者阿难这也不是尊者阿难讲的吧？他把佛陀说的缘起法给他讲一遍。有跟没有，所以说世间存在、永恒存在，我是永恒存在还是不永恒存在？你会问这个问题，就表示你还没有看到缘起法，这是最难的部分。文字上你可以了解，可是修跟证的这个阶段很难。这边呢，佛陀对这个迦旃那这位比丘说啊，世间大部分的人，他的直取不是只有一个，他是四个，他就来自这边 upaya 牵涉，直取 upadana 攀附 abhinivesa。维尼盘陀缠着、缠绕、绑着，四个。那如果能够做到，对这种牵涉、直取、心思的决议。就是这个 cetasu adhidhana，这后面这三个，是指这个心思啊，因为这三个是来自这一串心思的 adhidhana。Abhinivesa 阿努塞亚，这当中会有重叠的部分，就是它是复合词合起来的，能够对这一件事情不要去摄入 upeti na upeti，不去执取。那 upa diati 不做这种决定，atame 我的自我，那他看到的是什么？如果没有自我，那他看到的是什么？苦的生命，但是我们都看到我啊。我的阿塔，阿塔，其实到了这个最后关头，苦生苦灭，dukkha，我们把这个字 dukkha 一直以来都翻成苦，那 dukkha 到底真的是苦吗？dukkha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会直接不去思考，dukkha 就是苦。如果 dukkha 这个字等于苦，请问什么叫苦？最后要成就的时候，他看到是苦生苦灭。大家还记得这个一些经典讲这个从四禅得三明有没有？不是宿命明嘛？有情死生明，就看到生命的流转嘛。最后一个决定了。佛道非佛道，最高成就的是什么？漏尽嘛。什么叫漏尽？他知道两种四谛，哪两种四谛？苦四谛跟漏四谛。就苦之集起，苦之灭尽，苦灭尽之相道。另外一个四谛是漏之集起。漏之灭尽，漏灭尽的相道。那请问一下，在这边也让我们问到一个问题：那个道是八正道吗？我们看一下哈，最常见的就是。正四禅那，然后得三明嘛，也就是宿命明，关于自己的过去生的知识，有情死生明，也就是关于自己以外的一切众生的生死的原因，也就是看到众生因为身口意业而到善道还是到恶道？那最后一个决定性的就是漏尽明嘛，漏尽。所谓的漏尽明，在某些经典他会讲到，知道四件事情，两件事情，苦之四谛跟漏之四谛。也就是苦、苦集、苦灭、苦灭之相道，苦灭相道，还有一个是漏集、漏灭相道，也就是。两种四谛嘛，这个道我们一般都解就是八正道，不假思索就八正道。但是这是最后的阶段呢，漏尽明就是这个一达到就 了生死了。这个时候的道是什么？还是八正道吗？也就是，有时候在这个状况的时候，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你说了解四谛啊，我要建立八正道是没错，可是这是最后的关头啊，还讲到八正道的时候，也不禁会怀疑，这个道真的是只有八正道吗？还是说，这个苦灭的过程，因为苦嘛，我发现苦，它有集起跟灭去，从集到灭这个过程，那个道。漏也是啊，漏灭相道，那个过程，所以那就有趣啦。这时候苦是什么意思？这是最后阶段哈，不是开始修的阶段，最后的阶段。那苦就是 dukkha 嘛，所以现在越来越多人对这个字把它翻成苦，英文把它翻成 suffering，会有不同的意见。asava 啊，这是漏 asava，这是 dukkha。但是大家都没有答案，只是觉得这个字应该还要有所保留了。我现在已经知道了这种所谓的苦，五圣因就是苦嘛。所以到最后那一个刹那，他所谓的了解苦的四谛，了解了漏的四谛，那他就是得到漏尽了，也就是成阿罗汉了也就成佛了。就是两个问题了，苦，那漏又是什么？这不容易得到答案哦。即便我告诉你，也是我个人的了解，所以所有的经典大家都看了之后，看有没有找出一个能够共识解的。大家都认为，苦就是这样子解释才对，漏就是这样子解释才对。没有轻易的答案，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最后的阶段就是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位尊者禅那来说，尊者阿难给他持诵一遍佛陀对尊者迦旃那的开示，也就是说，他不再去认为有一个我的自我。所以这个时候，他看到的是什么？升起是什么的升起？苦。灭的时候是什么灭？苦在灭。有一个我吗？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我吗？佛陀说的这边是一个苦的生灭，所以佛陀说，我说法是说。为了灭苦，苦如何灭？所以佛陀说法是为了灭苦，所以在这边也是佛陀给尊者迦旃那的开示。这边，那个生灭的是什么？是苦。那对于这件事情，佛陀说，对于这件事情，没有怀疑，也没有疑惑。那康卡提，那维切卡提，这是动词怀疑跟疑惑。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你就能够不依他，此处就有这个字。Nyanam eva esa eta hoti，你的智慧就升起了。智慧升起了， 佛陀说这个是正见，哦，最后阶段的正见。你看到苦生苦灭，所以佛陀接着说啊，世间落入两边，这些外道啊，修行人啊，这些外道也是啊，就是苦行者也修很久啊，一派落入永恒有，一派落入永远断灭，就是有跟无嘛。即便是证入这种禅定，有没有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这些他们都有两派，认为自己永恒存在，另外一派认为自己死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常见跟断见啊，这两种都被称为啊邪见，也就是啊非正见。这个跟禅定的成就也是有关的。佛陀不讲哪一边，佛陀讲的是缘起，具中开示法。曼杰那塔塔嘎陀达曼德舍提，也就是以无明为缘而有行，以诸行为缘而有事，以事为缘而有名色，以名色为缘而有六入，以六入为缘而有触，以触为缘而有受，好吧？好，从触受爱取有这边，我们讲到六入触的时候，讲到六触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个部分。这就是苦啊，苦的生嘛，苦的激起就苦的生起了。如果从无明把它消掉的话，诸行就一路全部都灭了。这就是苦的灭尽啊。所以佛陀还是讲苦，讲缘起，其实讲到苦的激起跟苦的灭尽。的确啊，这个甚深缘起法在这个时候给他讲一遍，尊者禅那就见法了，现证的法。南无阿弥萨弥陀。所以缘起甚深啊，不是只有那个啊一串的啊，缘起十二支。那下面两经呢，第九跟第十都是跟尊者罗侯罗有关的。那这两经很相似，都是关于我做我所做跟慢潜伏，就是我的还有那个 asmimano 我慢，慢潜伏呢就是那个所谓的我慢，也就是有个我是谁的这三件事情。好，所以尊者罗侯罗去见佛陀，他就问佛陀这个问题：大师如何知如何见识于此有事身和外一切诸相，这三件事情不存在，我做我所做慢潜伏，也就是不会发生我做我所做慢潜伏。所以这边谈到知跟见。加纳托帕萨托，加纳托就是见知，帕萨托就是见。在这个有事身跟外一切诸相，这是什么意思啊？啊，那个我做是来自这个字 ahankara， kara 就是造作创作，创作一个我，也就是我们自己制造的我跟我的，哦， 也就是在有事生根一切诸相这边，不去创造一个我，一个我的，还有呢，这个潜伏还没有现行的 mana。哦，这个慢也没有了。所以我们说，你看这个慢潜伏有没有？我们说那个慢不是快慢的慢，应该是一个发音 mana anusaya。有事生是什么意思？萨维尼亚那克卡尔，萨就是有嘛，有维尼亚那的这个生卡尔。如果这个生没有事，那它就是什么？我们把它拿过来哈。有事生是什么意思？萨维尼亚那克卡亚，有事的卡亚。还有巴希达 why sabba nimittesu why 一切相，好 why 一切相。其实这里面就涵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五蕴六处，也就是不在五蕴六处上面去创造一个我所跟这种 mano 也不存在了啊，这个 mano。那我所 mamang 就是我的嘛。阿含就是我，就是我所就我们一般看到的我的我跟我的，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个所谓的有事生有没有？有事生跟外一切诸相的关系是什么？如果生没有事。生没有事，那就是什么？死了，对吧？事离开身，我这个色身就变成尸体了，不是吗？也就是有事生，就是我们这活着的一个人，活着的一个人。那外一切诸相，nimitta。这是复数哈，nimittesu。那如果说这边是讲到五蕴跟六处的话，大家还记得我们曾经有讲过一经非常重要的，就看到五蕴跟六处的关系的那一经。他应该是在哪一品呢、就是那一经里面讲到四谛，每一蕴的四谛，可是他不用“谛”这个字，而是用环节。哦，在第六品，第四经。直取述说经，色之四环节，也就是四谛。色就是指什么？地、水、火、风，还有它所衍生的那个叫色。 这个没问题。那受想行识就会看到它跟六处的关系啊。受是指什么？有六组啊，就是眼处所生受，耳处所生受，一直到意处所生受，虽然是跟六内处有关，受有没有？眼、耳、鼻、舌、身、意，这种处根境是所生的处，然后由处而生受，所以讲到受五蕴里面的受蕴是跟六内处有关的。想的四环节呢，也是有六组，想是怎么来的？就五蕴里面的三芽怎么来的？就是。色、声、香、味、触、法、想，哦，这是什么？六外触有没有？就是六，我们说六触有分内外吗？哦，这是色、香、声、想、香想、味想、触想，那个法想这边啊，要解为心理现象想。也就是对于色、声、香、味、触心理现象的那种感知，啊，所以它跟六外触有关，想，想是跟六外触有关。那行呢？什么叫行？行它不直接是行啊，是六祖的师 Chetana。我们说形是建构嘛，哈，建设是一种建设，来自哪里建设呢？Chetana，心思，所以诸形有六个：色心思、声心思、香心思、味心思、触心思、心理现象心思，也就是法心思。色、声、香、味、触、法，这个也是跟六外触有关。那四的四环节，也就是四的四环节这边，所谓的四，它有六个：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所以这是什么？六内触。所以五蕴里面，我们回来看这个。刚才讲的有事身跟外一切诸相，到底怎么解？有没有？有事身啊，我们说这个身，佛陀说啊，这个有事的，我们可以说无事的身，它就是尸体了嘛。有事身，我们讲的有事身，其实就是五蕴和合身，有吗？哦，五蕴和合身，它就色、受、想、行、识。后面这四个，它是跟六处有关；中间这两个是跟六外处有关；受跟识是跟。六内处有关，所以有事生，也就是五蕴和合生，色受想行识，受想行识，它就跟六内处和六外处有关，啊，受眼处所生受。鼻处所生受，眼耳鼻舌身意处所生受，识呢？眼耳鼻舌身意识，想呢？它是跟色声香味触法有关的。那这个 nimitta 呢，就是根缘境的时候带来的那些，叫 nimitta。所以有事生跟外一切诸相，它是从不同的角度在讲我们这个五蕴和合身，还有六根缘六境所带来的那些。 在这上面不要去创作一个我，不要去创作一个我的，在这上面也没有 mana 的潜伏啊 ，mana。如果我们说莫那氏，对不对？莫那氏就这个字 ，mano。莫那氏其实就是第六意识，不要意义用音译嘛，叫莫那氏，就是一种我的这种。它是一种 anusaya 随眠、啊、以前这个字被翻成随眠， anu 是随， saya sayati 是睡觉，所以用眠随眠，睡觉就表示还没有现行，还没有活动嘛，还没有现行对，就是这个莫那还没有现行，莫那的潜伏都不存在。也就是在五蕴和合身还有六内处六外处这上面，这三件事情，这三法不存在。所以我们认为这是我的时候，其实都在什么？都在五蕴和合身跟六内处六外处这上面。受跟四、啊、这个是六内处、啊、想跟行，它这个是六外处、啊、一个六内处一个六外处。所以 尊者罗侯罗要问的就是说，我要如何知如何见，这三件事这三法不存在了，这三法会在哪里存在？也就是在有事身跟外一切诸相，也就是五蕴和合身跟这个六处。那答案就很有趣了，答案就是我们无数次的看到的那一段、哦、我们回来。所以内经很重要、啊、我们说这个五蕴之四谛有没有，这个一定要记得很清楚，当讲五蕴的时候到底是指什么。你记得这个的话，五蕴六处的关系就不会乱，也不会把它分成两个啊、哦，那你说，色受想行识怎么去体会？想跟行很难，对不对？跟缘境就是跟所缘境有关了、啊，眼见色，耳闻声，啊、哦，你对它的感知，感知之后，你在这上面去创造未来的我，那就是行嘛。所以佛陀的回答我们待会再来看，我们先休息十分钟。那关于这个问题呢，佛陀给尊者罗侯罗的回答，那这一段我们看过很多次，到底是要处理什么问题的，从这两经我们才发现他在处理什么问题。我做我所做慢潜伏，所以佛陀跟罗侯罗讲、啊、罗侯罗啊，那任何色，过去的未来的现在的，或内在的或外在的，或粗的或细的，或劣的或优的，那在远处的或在面前的，一切色都是这样子、啊、要这样子来看，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这不是我的自我， 如是如其实的，以正慧见此。哦，这个就是一个正慧三摩攀雅。那我们上次有分析过，这个就是从时间啊，过现位，这是时间，内在外在，这是空间，粗细，这个是直，优劣也是直，远处面前，这也是空间，啊，也就是从时间空间跟它的值，啊，来去讲这个色，我们所执着的这个色，从时空跟值，不管你从哪一个面向去，啊，执着，那都要以正慧看到，这全部的色不是我的，我不是这，这不是我的自我。那这翻译上是这样子翻哦，那你看这个 Netang Mama， Mama 就是我的嘛哈，这个不是我的。Na Eso Ahang Asmi， 这个是 Ahang Asmi， 就是我是。这个字有趣哈 ，Asmi Mano 这个字。我慢有没有？我们说我慢，我慢，它就是 asmi mano 啊。那这个是一个动词，我是嘛？它的代名词被省略了。如果代名词不被省略的，它就阿亨阿斯米。所以这边 ，eso hang asmi， 这个就是省略词阿亨阿斯米，我是。就字义上来翻，这会变成什么？这个不是我是，很饶舌对吧？很难解。这个我慢有没有 ？Asmi mano 这两个字就是我慢嘛。我们说我慢，我慢，什么叫我慢？就是一种我是谁。这种慢，这种自负，只能说用自负也不适合，用骄傲傲慢也不适合。我是谁，我是谁的这样的一种自负 ，asmi mano。所以这个是，你也不要认为这是我，这是我，嗯。不是我的，这也不是我，这也不是我的自我，所以这个我跟这个自我它是不一样的字哈。这个自我是阿塔，以前有讲过阿塔，就是无我的我，就永恒存在的我，一直执着的那个我。对这个色，不要认为它这是我的，我就是这个，这就是我的阿塔。这三个是不是就对上了这个？哎，我把这个退下来哈，让它比较好处理。你们的应该是跨两页会比较不好看哈。罗侯罗在问佛陀这个问题嘛，就如何知如何见的时候， 这个在这个有事身跟一切诸相外一切诸相这上面，这三法不存在嘛？那这三个有没有？不就是这个吗？这是我的妈妈，我不是这阿亨卡拉阿亨，这不是我的自我，这个 mano， 这是一个 mano， 我的自我 me atta 就是一种 mano。这个认为这是我的，那就是我做，就创造一个这是我。Netang Mama， 这不是我的，是第二个我所做，不去创造一个认为这个色是我的，也不去认为这个色是我。这里面也没有这种认为这是我的阿塔，所以我们在很多经典里看到的这个不断出现的，这不是只有对色蕴哈，受想行识每一蕴都要这样子去从时间空间跟值来去认定，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这不是我的自我，这一个就是对峙，这一个对峙，这三个，这样了解吗？这有点难，可是我们都习惯了，这是我，我的，啊，我，我的，要处理这个问题有多难？这佛陀在这边分析啊，从时间、过去、未来、现在，啊，内外，所以，还有远近、啊、粗细、优劣，这三个角度来看，要去确认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这不是我的自我，这样子就是会对峙到尊者罗侯罗问的，我做我所做慢潜伏能够不存在了，也就是消除了。有这三个就别想解脱了，三个里面任何一个都别想解脱了。所以色要这样子去关照，受想行这边一样这样子去关照，但是都被省略了，那是也是一样。所以佛陀说罗侯罗，如是当如是智，如是见识，于此有是身和外一切诸相，我做我所做跟慢潜伏就不存在了。所以对五蕴的关照这一个原来是在对峙这个问题，有事身是内嘛，外一切诸相就是想跟行嘛，色想身想香想味想触想跟心理现象想，还有那些心思，这个我，我的就在这上面升起了。这是第九经。那第十经也是问同样的问题，可是多了一句，就是稍微差一点。大师当如何知，如何见识，于此有是身和外一切相，心已离去。刚才是问如何不存在吗？那这边是已经离去了这三法，我做我所做跟慢，能够超越种种达到进程， 得到完美的解脱。所以第九经还没有讲到解脱的问题啊，到这一经的时候，这个就彻底的达到完美解脱了。所以这边是用心已经离去 ，apagatam。所以这个慢是要被消的。那慢这个字 ，mana 就被读成莫那。所以为什么莫那是要被处理掉？因为它是属于染污的，要被舍弃的，要被远离的，要被丢弃的。那其实它就是意嘛，就是第六意识不同的面在谈。它的功能，那佛陀的回答也是一样啊，就跟刚才那一段一样。过这种任何的事，过去、未来的、现在的，一直到在远处或者在面前的，这一切事都要这样子看待。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这不是我的自我，这样子以如其实的以正慧见到之后，以无执取得解脱。前面只有到这边了，以正慧见此嘛，刚才第九经，这样子就可以让这三法不存在。但是要达到解脱的话，要能够真的见到之后，这是跟修跟证的差别嘛。第九经还在讲修的部分，那第十经这边讲到证的部分。证的什么呢？以没有执取来得到解脱，按 upada， 没有执取 vimutto 而得到解脱。五蕴都一样，所以最后还是要达到没有执取，也就是对五蕴没有任何的执取。所谓的执取是什么？我做我所做慢前夫，认为这是妈妈我的Aham Asmi 我是，还有这个 Mano 这三法。到这边的话，很难的部分过去了。这前后两品都很难哦，讲到很甚深的部分。不过能够看到这种甚深的法，走到很彻底的话，就算难，就算证不到，就算不了解，也应该满足了。我刚开始听可能不了解，可是至少你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修行要修正的就是这个。当然闻跟思，或许你闻听闻了，可是思考上可能还没有通达，对吗？修跟证还有个距离，所以闻思修证这个不急，至少听闻到了。那下一品就比较轻松了哈，我想后面的应该都比较轻松，尤其是这一品，它叫花品，花 pupa。Pupa 就是花，也就是这一品十经，有九经都用譬喻来说明的，所以会看到很多故事这一品，譬喻的故事，也是一种劝修啦，就是对五蕴的厌离舍下一种劝修，这样子来达到净苦、离苦、净苦。所以我们可以稍微先看一下这边，这一品的经名，它应该是来自第二经，莲花喻。 第一经这边啊，就讲到这个五蕴啊，不要坐着这个五蕴，因为坐着五蕴就好像坐着河边的草啊。我们在被水漂流的时候，想要不被漂流，手抓河边的草啊，那个草也会断掉，也会崩落。那第二经就讲到如来所觉悟所现证的。就是五蕴只是世间的现象。第三经这边讲到这个很有名的，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听过五蕴的这种如艳阳这种故事，在这一经。第四五六三经没有长恒不变异的五蕴，就是五蕴不是永恒不变的。所以呢，饭后生活才有意义嘛，不然我们修行有什么意义？如果都永恒存在的话，那就没有意义，那苦也断不了。正因为五蕴是永远都会改变的，所以才有机会修行来达到苦的断尽。第七、第八都讲到轮回无始，这句话就很有意思。轮回无始，或者是无始轮回，那个无始是要怎么解？在这边会看到，凡夫呢是绕着五蕴在打转，所以他没有离苦。凡夫众生再怎么样子，无论做什么事，其实都围绕着五蕴身在做。圣弟子呢？就刚好相反，所以他能够离苦。第八经这个讲到观察这个心的多变化的心啊，多变的心，这很有意思。第九经有知有见者的漏尽。这一经会讲到，其实要得漏尽，要有耐心啊，就好像母鸡孵蛋这样子。需要时间，母鸡孵蛋，小鸡会出来。可是小鸡什么时候出来，母鸡并不知道。所以我们修行也是一样，你就修修修，不要一直问到了没有，哪天会要修几天才会？没有确定，只要修一定会第十经无常想，跟讲到五蕴的寂灭。看河流经，这是讲到用河边的草来做一个譬喻。这河流从山间流泻下，这水流得很长、很远、很快速，就好像恒河这样嘛。那两边会有各种的草，都悬挂在上面嘛，芦苇草或者是茅草。或者是灯芯草，灯芯草听说是做鞋子用的那种草，须芒草，还有树木。如果它长在河边的话，就这样子悬挂在上面嘛。那如果说这个在河流里面漂流的人想要捉着这些草，一捉它就崩落了，它不会获救。他会因此而遭受灾难和不幸，阿难雅是灾难，别山呢不幸。所以五蕴也是一样，凡夫没有听过这种圣者跟善人，没有见过圣者或善人。没有听过圣者法、善人法，没有修过圣者法、善人法，这个又再出现，认为色是我，有色的是我，色在我中，我在色中，它的那个色解体，认为这个色身、肉体身就是我。当这个 rupang palujati 崩塌了、解体了， 他就由此原因遭遇灾难和不幸，对吗？世间人不就是这样子吗？认为这个色身是我，当这个色身解体的时候就哭了哈。受想行识都一样，所以就是认知到这样子，佛陀后面会劝修啊，就要去观什么？这一句这边大量的省略哈，因为这个后面这部分在很多经典都看到。色是常的还是无常的？无常的，无常的是苦的还是乐的？苦的，苦的是我还是无我？所以这边因为不断的重复，所以到后面这些品的这些内容呢，啊，就大量的被省略了。第二经，花经，啊，这边讲到如来不与世间争论。作为比丘，我不与世间争论，可是世间与我争论，对吗？这那阿含，罗揭那维瓦达米，不与世间争。local 的世间呐，maya vivadati 与我争论。诸位比丘，宣说法者，不与世间任何人争论。如来就是宣说法者，或者是后来的比丘，这宣说法的比丘，他也不与世间任何人争论。凡是世间智者们认同为不存在的。我也说那是不存在的。凡是世间智者们认同为存在的，我也说那是存在的。哦，这个是 nāti，没有，就是无啊。ati 就是有。世间说无的，如来也说无；世间人说有的，如来也说有。这边有所谓的有跟无，或者是不存在的跟存在的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世间智者们认同为不存在的？我也说那个是不存在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蕴。五蕴是长恒的、恒稳的、永恒的、不变异的这件事情，这是世间的智者们认同为不存在的。我也说那是不存在的。所以这边世间的智者们，Pandita。所以佛陀说，五蕴不是长恒的，不是恒稳的，永恒的，不变异的。那世间一些智者也认同，因为它本来就世间的真理嘛。啊，佛陀这么说，那在佛陀那个时代，就有各种的人认为五蕴是永恒的嘛。啊，你看我们说。五蕴是永恒哈，我们是用一个字，可是佛陀在这边用了四个字来形容。啊，我们一般只有一个长恒的 nicca 就是长，anicca 就是无常嘛哈，加一个 a，anicca，duang 很稳的，就是能够留在世间啊，永远很平稳、很安稳的存在的。Sasastang 永恒的，不趋变异的，Avipari-nama Dhamma，色是不会改变的。这件事情呢，世间的智者们 都认同为不存在的。所以佛陀说，我也说那个是不存在的，只是这一些世间的智者们，他们是真正的了解这些法的这个真相的，所以他们的见解跟佛陀也一样啊。所以佛陀并不是只有他一个独树一格，佛陀所说的这些正法，只要有人能够见到这真正的法，都会认同佛陀说的。哦，色受想行识，说这个五蕴是长恒恒稳永恒不变异的，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是不存在的，就没有这一回事啊。不管是世间智者也好，如来也好啊，佛陀都说认同他们不存在。那什么是存在的，佛陀也认同的呢？色是无常的、苦的、必须变异的，就是色是一定会改变的。所以世间的智者们认同这件事情是存在的。那佛陀说，我一说那是存在的，色受想行识都一样。所以佛陀说啊，诸位比丘，在世间有世间的现象。所谓世间现象，这个字是来自哪这个呢？ Loka Dhamma。 Loka 就是世间， Dhamma 就是法。所以你会在看汉译本里面看到世间法，世间是世间法。那这个 Dhamma 要怎么解呢？它是一种现象嘛。如来呢，圆满觉悟他，现证他，这都是动词啊。阿比三不加提，阿比三没提，你看这个字有没有？不加提，觉悟。佛陀呢是阿比三不加提，圆满觉悟他了。这个三没提，如果是如来呢，是阿比萨梅提，现证了他，圆满觉悟之后，现证之后，将他告知开示宣说建立揭示解析阐明。如来说的法有这么多层次啊。阿奇卡提就告知，就宣告了，然后会好好的开示。那宣说的话，它也有一种分析解说了。帕塔佩提是建立这样的一种证件。维瓦拉提揭示揭开了这个事件的真相。维巴加提解析就是分析了。乌塔尼卡拉提让他详细的阐明说明。二是六七个层次，佛陀说法会用七个字啊，也就是七个角度来说一个法。告知开示宣说建立揭示解析阐明，所以佛陀开答应了梵天王，开始要说法的时候，就不是说一说而已，而是能够好好的开示，能够很好的建立起来，能够说明白，能够完全揭开，让人完全没有疑惑。所以下面就问诸位比丘，什么是在世间的世间现象？也就是如来圆满觉悟现证他，然后去开示的，也就是色是世间现象，也就是我们讲的色是在世间的世间法。佛陀觉悟他，现证他，然后去告知开示宣说， 同样的。哦，还没有哈。当有人受如来如是告知、开示、宣说、建立、解析、阐明时，他还是不知不见。啊，诸位比丘，对于那愚痴的凡夫，盲目无眼，不知不见，我又能如何呢？哦，对啊，佛陀说的法，你还是很盲目。啊，无眼，啊，不知不见，也就是如来说法了，有人不了解，那佛陀能说什么呢？对吧？哦，你如来说了法，了解了，那就如说修正嘛。那如来说了，还是有人不了解，不知不见，佛陀不能怎样啊？佛陀只能继续的说嘛。所以一样，色、受、想、行、识，也就是对于五蕴，佛陀觉悟它，现证它，然后好好的说。所以我们看在经典里面，佛陀对五蕴的解说，你看有多少的角度？那这些角度我们初看的时候会觉得好像都分开的，可是你了解之后，其实它是从不同的角度。在谈同样的一件事情，啊，也就是说，佛陀说法为什么可以有那么多个动词？啊，告知、开示、宣说、建立、揭示、解析、阐明。这佛陀是讲到他自己本身哈，对，所以这边用了一个譬喻，犹如青莲花、红莲花、白莲花。在水中出生，啊，莲花在水中出生，在水中成长，啊，伸出水面而立，可是呢，它不受水的染污，所以如来在世间出生、成长、正服世间之后而安住。不会受到世间的染污，所以如来总是出现在世间嘛，哦，他不会突然飘出来的，也不是虚空中里面蹦出来的，就在世间里面就像莲花一样，哦，在污泥里面长出来，可是他不会受世间的染污。这讲到佛陀的本身嘛，所以这一品叫花品，就是这样子。莲花出于污泥而不染。那第三经就是我看，这是大家有看过的哈。色如泡沫，对吗？受如水泡，想如艳阳。阳焰，诸行如芭蕉，势如幻术，幻师的幻术，啊，也就是色受想行识，每一蕴都有一个譬喻 就在说明五蕴的虚无空洞不实。我们做着五蕴，这是我的，我是这，我在这里面，这是我的自我，对吗？哦，可是要看到它的真相是什么？那佛陀这次住在哪里呢？阿育迦城，恒河岸边。啊，在恒河岸边的时候，这个佛陀啊，就看到什么呢？佛陀跟比丘们说啊，犹如恒河带来一个巨大的泡沫聚。啊，就是河流在流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大坨的这种泡沫在上面漂流嘛。佛陀说，有眼睛的人就看得到它，会去审视它，会去恰当的审查它。这个审视是什么？Nijayaya， Yoniso Upapariya， 啊 ，Yoniso 恰当的，其实 Yoniso 有一个 Yoni 有一个，胎脏的意思啊，有子宫的意思，也就是找到原因、找到源头的意思啦，啊 ，Yoniso 这个字在汉译本里面，有些译本会把它翻成卢里。你说“如什么理”？有你说“如理思维”有没有？有常听到，我说“如什么理”？如哪个理？于是用中文的字义去解释，就难了。其实“有你说”一个字后面加一个名词，后面加一个“兽”，就是从的意思。从哪里？从有你来看，有你就是子宫啊！啊，从哪里来？从母亲的子宫里面来，也就是。表示什么？从源头，从它的根源去啊审查。所以对这个恒河的这个泡沫剧啊，能够这样子看到它、审视它、恰当的审查它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它是虚无的、啊、空洞的，没有实质的。如果不去看它，然后觉得哎，一堆东西在那边，好像它是一个实质的东西。可是你近看，好好的看，你发现它里面其实一碰就破掉了，对吗？破掉之后还有什么？没有东西啊，一碰就破，破了就没了。所以佛陀说啊，诸位比丘，在泡沫剧中有可能啊，有什么实质的东西吗？Sorrow， 有什么 sorrow 实质的东西吗？没有。所以就像这样子去看、去审视、审查这个泡沫剧，所以同样的，对于色、受、想、行、识啊，对于色。色不管是三十种过去未来现在的眼前的面前的、粗的细的好好的、比丘看见它审视它恰当的审查它、那这样子的看见到它审视它恰当的审查之后呢，你就发现这个色虽然是好像有一个固体，其实它是虚无空洞，没有实质的。所以我们捉着这个色身，色身有什么实质的吗？我们这色身就好漂亮，你拿显微镜打开一看，千疮百孔，每个洞都流出臭臭的，对吧？所以这个不净观会关到修，那当年的比丘修道会用刀子，为什么？好像眼睛放大镜看到身体这么漂亮的，然后每个洞千疮百孔都在流着臭臭的、里面还包覆着更臭的，对吗、所以会受不了、那个对于、那种不净观会对于贪着这个色身的、那种心呢，是很有对治作用的。可是太强烈了，所以佛陀后来马上改掉，这不行，带来非常的、巨大的这种、负面的效果。做现在的不净观去观什么，你知道吗？去观都观别人的啦，观尸体有没有？那哪个尸体来观？尸体肿胀啦、腐烂啦什么子？它是一个观法，可是你总觉得那是人家身体，你说啊，我以后也变成这样子，那 这种是一种层次的观。如果观到自己的身体这么多洞啊，这个毛细孔本来很漂亮的，结果不知道怎样子修到眼睛放大镜一样，看到身体里面全部都是洞，没有实质的东西啊，那种。强烈的冲击感才会对这个身体、对这个色身、有强大的这种 想要舍弃的念头啊。可是我们知道啊，舍弃了色身，一切都结束了吗？当然没有，还有什么？还有四个，舍掉一个，还有四个受想行识啊。尤其后面最后一个是啊，这是对于色用泡沫来形容这个色，所以不要用。有人说色是什么？是实质的，后来被称为什么？有爱的，有没有？有阻碍的啊，那种叫做色法。可是真的去看到的话，色法啊也没有实质的。那受要用什么来譬喻呢？大雨水的水泡，这个水泡跟河流上的那个泡沫剧，哪一个比较持久啊？河流的泡沫剧应该会稍微久一点，对吗？啊，一聚一坨这样子哈，看起来好像会在那边飘飘很久。可是雨水滴下来的那个泡泡呢，砰一下就没有了嘛。哦，所以都虽然都是水泡，可是它的这种停留的时间上哈，会差很远。所以要譬喻这个受的时候呢，佛陀就说：“诸位比丘，犹如当秋季好雨天降雨时，水泡在水面上升起和灭没。”啊，就是下雨天的时候，这水打在水面上的时候，这个泡泡啊，飘起来不见了，跑出来又不见了，生灭生灭。所以实质去看它，审视它，审查它，发现它啊，有什么实质的吗？也是没有嘛。所以用这个来形容这个受也是啊，我们的感受。可是你说这个感受有没有，我们很多时候都被感受拉着跑，对吗？很大的情绪，甚至更粗糙的心呢，会因为这种感受带来更大的身口意的恶业。哦，可是你知道受是像水泡一样瞬间就灭了，可是我们做的这个受，哦，它带来 后面的影响力，做了多大的错误的事情。所以好好看待这个受，不要被它牵着鼻子走。所以受也是一样虚无的，好好的去看它，它就会显得虚无的、空洞的、没有实质的。那第三个运呢？想运啊，想运就是艳阳运，就知道了哈。想，哦，这个想会比受的那个时间更短，对吧？哦，是有是无。佛陀说啊，诸位比丘，犹如夏季后夜，就是夏天最后的时候应该比较热嘛，在正中午的时候阳焰波动啊，所以有时候发现哎，那个路上好像有一滩水，你再看它的时候也没有啊，不见了啊。所以用阳焰的波动啊来譬喻这个想。所以你说想是什么？你说阳焰是什么？你要发现阳焰不容易啊！一下子，你不是它消失了，而是我们的角看的角度不一样，它就没了。所以想会比受它的呈现来得更虚无不实，更加的空洞。行呢？形是建构嘛，形的意思就 construction， 建构建设。这个用芭蕉树来做一个譬喻啊，就像有个人想要这个新材，就是要做什么，造房子还是要做椅子桌子，所以他想要新材，所以他跑到拿了斧头到树林里面去，看到了大芭蕉树， 这个直直的还很新，然后直直没有瑕疵，所以把它砍砍砍，削削削，你知道芭蕉树吗？哦，虽然直直的，对吗？哈，可是呢，砍了之后呢，头砍了，头顶削了，然后开始切开边缘，想说切开一层又一层，切到最后连皮都没了。啊，这个人就找不到心裁。哦，这行也是一样啊。啊，行，行是怎么来的？我们刚才讲说那一境有没有？行是有六个来源，是，对不对？色心思，身心思，哦。香心思、味心思、触心思、心理现象的心思，啊，有这么多个组成啊，建构起来。可是你真的去看它一层一层剥开的时候，其实它也是空洞的。那是的譬喻是什么呢？幻师的幻术。就好像幻师或者是幻师的学生，在四句到头，四句到头就是十字路口了，啊，表演幻术，那有的人就好好的看他，审视他，审查他，发现他虚无空洞，没有实质，这个就是用来譬喻这个事啊，所以五蕴用五个譬喻。我们一直认为说，我有一个五蕴身，这是我的，我就是这一个。你这样子好好的去观察这个五蕴的时候，五蕴在哪里？我在哪里？我的阿塔在哪里？所以这样子来啊，去检视这个五蕴的时候呢，有闻圣弟子。对于五蕴就会厌离，厌离的时候离觉消散得解脱，然后解脱的智升起，解脱了，也是一种劝修了。佛陀用这个譬喻来劝修，啊，色以泡沫聚喻，啊，受以雨水泡喻，想以阳焰喻。诸行以芭蕉树喻，是与幻树喻，日种性所开示。哦，这个日种性是谁呀、啊？阿迪彻班杜，太阳的族人呐、啊，这、就是佛陀的另外一个名称。啊、哦，佛陀是太阳族，就在他们那个时候的一个。给佛陀的一个名号，屡屡如是审视，恰当的审查，他即是虚无亦空洞，恰当的看着他，啊，也就是或许你要更白话的，从源头、从根源去观察他，由你所，去找他的源头，找他的实质，他是不是真的有？而关于此生宽惠者所开示，三法之弃除，见色已被丢弃，所以这个 buri panya 宽广惠者也是对佛的一个称呼。那当然，这个宽广惠啊，也会用在其他弟子的身上，那位智慧第一的。尊者舍利弗，在某些经典也会用这个字来形容他。尊者舍利弗的智慧啊，就是宽广慧 （buri panya）。三法之弃除，见色已被丢弃，受暖视，当抛弃。 此生与后时，那时被弃置的横躺，是他者之时，没有心思。这三法就是什么？受暖事。那被丢弃的是什么？那个肉体身。被弃置横躺在那一边，是别人的食物了。这个我们很难想象啊，但是在印度是可能的。越是凭能够把尸遗体烧了，还算是有点钱的人呐、还有一种更贫困的，就丢在寒地。所以的 city vana 有没有寒林是什么意思？就是坟墓地，而且这种地方是没有埋起来的，丢在那一边，所以它会变成他者之尸，有没有？它是没有心思的，它就是尸体而已。所以是这些狗啊、乌鸦啦这些动物的食物。像这样的这种相续，这种幻化，它是愚者的刀，续刀，这个被称为杀手。可是要去找到它里面有什么实质的，这里面找不到，此处不可得，在这里面找不到有实质的，就像前面五个譬喻嘛，色受想行识。没有实质的，所以啊，应当如是观诸蕴，比丘奋起精力，无论是白天或晚上，全然了知，并深切留意。所以这佛陀劝说阿姜者观这个五蕴呐，所以这个所谓的相续幻化，就是指这个五蕴身嘛。这是愚者的刀啊，续刀就那愚痴的人对这个五蕴身唠唠叨叨讲很多，赞美的也好，批评的也好，这些都是杀手，谁执着他，谁就被杀了。可是要真正去找它里面一个实质存在的东西，找不到。所以，应当抛弃一切的结合，应当做自己的依归，应当顶头然而周游，希其不死境界。一切的结合，Sabbasangyoga。跟这五蕴身的结合，认为他是我，我的，我是这个，我在里面，那就是一种结合嘛。把这些都要抛弃了，把自己为依归，Saranang Atano，不就是我们讲以智为依止，以法为依止，有没有？应当顶头然而周游啊，就是就好像头顶在燃烧，那么的着急，那么样子的，在还在维持着这个色身的时候呢，还在追求着解脱的时候呢，那种着急的程度啊，就好像头顶上顶着一把火在燃烧，希奇着不死境界。阿丘唐，丘特就是死嘛哈，阿丘唐就是不死，所以阿丘唐帕党，或者你也可以说帕党是一个处嘛哈，希其不死处，我想不死境界会更好一点，不死处好像要找一个地方了，很麻烦，众生很麻烦哈。达到那个境界，不死的境界，没有死就没有生，没有生死就没有流转。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过去、现在、诸如来，未来世中一切佛，是诸正觉能除恼，一切皆依法为师。清净于法依止住，思是三世诸佛法。是故欲尊于己者，应先尊重敬彼法。宜当意念佛所教。尊重供养无上法，谢谢大家。